主耶稣，我们呼求你的名，在宇宙中是最高之名，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主啊，再次完全把我们从自己招聚出来，而招聚在你的名里，好使我们真能摸着这一的灵，在这特会里我们能同灵同魂同心，被这同一意象所管制，来执行这一个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做一个新人。主，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关键的时刻，主光照我们，使我们现在就能看见宇宙正在进行着一场征战，应该是这位在宝座上得胜得荣的基督，我们为着你的得胜赞美你。作为人你击败了撒旦，作为人你赶鬼，作为人你在十字架上毁坏了魔鬼，作为人你复活带着复活的能力，作为人你降临，作为人你乃是全地全宇宙的主，你乃是得胜者。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与你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主，我们仍然知道我们还在地上，也在战场上，因此我们恳求你替我们代求，替我们祷告，遮盖我们，我们穿上你做全备的军装，为我们征战，正如我们在你里面征战一样。主，我们决定了，现在就是撒旦受巨大损失的时候，在这里我们要清理道路，让你能回来。主，我们呼求你，主啊，带下这一个新人作为你的战士，训练我们参与这个战士，使我们成为你的心腹军队。我们把这整个周末都交给你，我们只信靠你，使我们与你是一。我们愿意你在这里释放你心头所要的，不管你想的什么，你感觉的什么，你意愿要做的是什么，愿都得着发表，愿你得着荣耀。我们也愿意提醒仇敌，他已经被这一个人所击败了，现今乃是一人，这一个新人在这里应用见证并且实行你的这个得胜。赞美主，阿们，阿们。从启示录十二章，我要读一些的经节，我就请你们简单的就在这里听就是了。因为这一章给我们一幅景象，给我们看见现在在宇宙中进行的是什么，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看见，到底在属灵的范围里那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忍受惨难，疼痛要生，就呼叫。天上现出另一个异象来，看哪、啊，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了。天上起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和他的使者也征战。八节并没有得胜，天上在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被摔下去，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天上有大声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死，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这是启示录二章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天上征战的意象。我们在这次特会里完全领会，我们有亲爱的圣徒在不同的属灵阶段、不同属灵的领会、不同属灵生命的长大和身体建造的阶段里，所有这些事都是宝贝的，所有的肢体都是不可缺的。我们相信基督作为头，他在这里顾到他的身体和每一个肢体，就要借着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这篇信息之后，就需要有一些的回应。当然不仅这篇，还有所有六篇信息之后，需要一些非常特别强的对这些话的印证。所以我建议，一开始就建议，开始要说话的时候，当有位同工要开始开头的话的时候，我们都要在灵里安静，跟随主的膏油涂抹。愿我们停下我们已过所谓消极方面传统的一种实行，消极的那就是许多年轻的人冲到麦克风面前。是的，我们要你们来，但不是大量的来，也不是这么快的上来。如果主带领你来的话，你看见一些事，请跟随主。所以我们恳求这些年长比较有经历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在生命中作王，胜过你们的被动和缓慢。我们现今正在征战之中，表面上我是站在这个讲台上，其实我乃是与我一同做军兵的弟兄们在战场上。主这位主宰的主，他是我们所说一切的源头，带领我们来到这一次的总题，召会作为新人的属灵征战。我刚才从启示录十二章所读的经节，这里最重要的这一个人，就是这一个宇宙妇人所生出的男孩子。这里要带下生出男孩子，这就讲到在天使中之间的征战，撒旦和所有他的跟从者都不要摔到地上。在末后的三年半，就是这个时代终结开始的那三年半，那国度的来临是必要的，是所发生的事。这一个男孩子其实就是 这一个新人，召会做一个新人，代表得胜者，就是得胜的这些信徒做代表。神创造了我们有一个双重的目的，第一面在积极方面，是我们要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团体的彰显他。第二个目的主要的在消极一面，乃是要带着他的权柄来代表他，再去操练权柄，在这里掌管地以及一切的爬物，那就是表征仇敌。在这里也要恢复地为着神的权益，这就是为什么人之所以被造。第一个人团体的人堕落了，成了旧人，所以在时期满足的时候，照着哥林多前书15:45，基督作为第二个人从天上而来，接着成为肉体，成为一个神人，在地上过了仅仅33.5年的时间。这宝贝的一位，我们的主耶稣，他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创世纪1:26，他有神的形象，彰显了父神，在他一切所做的事上，不说自己的话，不做自己的功，不 在自己的名里而来，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只做父，实行父的旨意。所以在他地上的职事里，他拒绝了，击败了，征服了魔鬼自己，也征服了所有的 巫鬼。在十字架上，他毁坏了那掌死权的是魔鬼，他在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有阴间的钥匙。他在十字架上作为第二个人，把第一个人定死了，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了一个新人。然后在他的复活里，基督作为头，信徒们作为新人的身体得以出生了。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实际，那就是神知道天使欢乐，但是撒旦仇敌却战斗。这一个新人乃是这宇宙中的实际，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需要。这大的需要就是无法用言语完全形容的出来的，那就是这一个新人需要长大成熟，能够完全团体的进攻用来成就创世纪1:26。你如果看见这个，就看见以弗所书4里面，我们穿上新人，那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所以召会在性质上也就是这一个新人。在以弗所书6，我们看见这一个战士，一个团体的征战者。这一个新人就是团体的战士，在这里从事属灵的征战，要征服撒旦背叛的意志，在这里见证基督的得胜。新人在这里付上任何的代价来让撒旦在地上失去立场，并带进神的国。我知道在我灵里的深处，并且我心里所充满的，我相信也是在我们众人里面所有的，就是我们要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的主要回来，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要回来，我们在第四篇信息里就会看见，当他来的时候，他首先是作为新郎而来，与这位预备好的心腹成为婚配，因为这心腹当时成熟了，彰显他是团体的，是美丽的。这心腹也就是也要成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战士，所以愿主带领我们来花这整个社会，在他宝血的遮盖之下，来到这一个主题，就是召会作为新人的属灵征战。关于这一个属灵的征战，是有两方面的，这两方面是就着我们的参与有关，我们需要这了解这两方面，那就是照着生命的经历与长大，属灵的征战是一件在生命的经历里第四层非常这个高的前面的一个经历，在这跟着对付那几天人的构成，肉体对付灵，接受圣灵的管制，并且在圣灵被充满之后，那是第三阶段，之后第四层就讲到认识身体，认识升天掌权，并且属灵的征战。就着这样的看见，我们知道还没有太多的人能达到生命成熟的这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不灰心，因为我们乃是在正在达到的过程之中，我们在这里正在往前进足之中。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着召会，李弟兄在这个国家正式的在1962年12月开始他的执事，1963年12月在加州的 Altadena 他释放了一篇信息，一系列的信息讲到对于教会生活实行的基本原则。在这本书里最后一篇信息讲到教会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弟兄在讲到基本原则的信息里讲到征战这件事，他对那些弟兄姊妹当时在主里是相当年轻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们在召会里，在基督的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和显出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团体战士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我们度量而有份于其中。要用军事的术语来说，乃是照着我们的阶级。如果你是刚刚新加入的、新入伍的，你刚刚经过一个基本的训练，或者你是很有经验的战士，我举个例子来做个见证。说到在越战的时候，有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穆尔，他写了一本书，讲到我们曾是战士，也年轻过。他训练了他的这些兵丁，带着他们经过基本的训练之后，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坐直升机下去预备好征战，我要是第一个人把脚踏在地上，当我们站完打完来到直升机，我会最后一个上直升机的。我提到这件事的意思，乃是照着原则来说，不要把它引用到你个人身上。那就是在我们中间是有一些有经历的战士，但是借着他们以相调的方式来进职，他会训练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这一个周末，而是我们的一生都要受训成为战士。当我们来到这真正的征战的时候， 我们会成为第一个人把脚踏在地上，我们征战到底，也是会最后一个人才上飞机的。所以我们乃是一同进入这个征战。所以在这个训练里面，在这次特会里面，我们在这里要了解，我们要把这件事向整个主的恢复敞开，那就是要让实际的灵来深深的摸着我们的琐事。主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他一样，我们需要他作为得胜者，我们是从他的得胜里征战，不是为着他的得胜，而是在他的得胜中征战。所以他需要召会作为新人，成为他的配偶，来执行，来应用，来见证，来实行出来，来在地上维持他的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大点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有个特殊的需要，现在也是我们应该知道到底神的这个需要是什么，并且我们自己要决定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给主，作为在许多人当中的一个，那就是我们愿意自愿的参与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好，我们来到纲要篇题，召会作为新人从事属灵的征战，以击败神的仇敌，并带进神的国。是的，神的儿子击败了仇敌，他已经征战得胜，但是神在他的智慧里，为着某一些原因，要在这里延迟这个应用和延迟这个执行，要延迟神基督在地上执行审判的那件事。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凭借，好使基督的得胜能得着见证。所以这要借着我们一次再一次的又一次的执行出来，好使仇敌一点又一点的失去他仇敌的地位，并且仇敌蒙使仇敌蒙羞，叫神得着荣耀。所以在这第一堂里面，我们有第一部分讲到一个基本的事，就是讲到人团体的新人来引导我们进到这一次的特会。当然我们是最近我们讲到一系列关于一个新人也要引进这个题目啊，就是第一大点，召会作为新人成就神永远的定旨。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以彰显他并代表他。神在创世纪一章里造人，是神新造里一个新人的图画，我们对这幅图画蛮了感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形象，有团体的人，有神的权柄来代表神，他在这里有神的差派，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管理所有一切的爬物，就表征仇敌和他这些邪灵污鬼等等，并且要恢复地。目前来说，仇敌在这里篡夺领土，篡夺人，在很多的情形，许多一切的情形，其实他没有权柄的，没有权力的。我们需要在这位征服得胜耶稣的名里把他们驱逐出去。第二小点，召会作为新人乃是神心意中的团体人，这新人要完成双重的 定旨，就是彰显神并代表他，这件事必要发生，我们必定会达到长成的人。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信徒在全地上，甚至在众地方教会里，也不是所有的信徒能够尽这样的功用，但是主要产生得胜者、胜利的人，他们要成为男孩子。撒旦、魔鬼所惧怕、所恨恶的就是这一个人。是的，他们撒旦数以千年来与这位妇人征战，因为这妇人要生出这个团体的男孩子，仇敌要吞噬他，因为这个团体的人将要完全绝对彻底的应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就是当主得着这一个新人的时候，他就会得着预备好的心腹。这个心腹他是战士，能够达到所有神要他做配偶的要求。当这心腹预备好的时候，主就要把他提取。我知道我们有一些人不再年轻，我们呢不敢说是被有活的盼望所驱使、所推动，那就是我们的主亲爱的新郎在我们这一生结束之前要回来。但是心腹若要装饰整齐，身体就必须得建造，新人也必须成熟并尽功用来完成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然后主照着他的辨别会做这个决定，那就是什么时候得胜者已经应验完成了他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那时候就会到，他就要结束这个时代，预备好要国度的来临。第二重点，神创造了一个团体人，使他有管制权，管理万有以代表他。神给人管制权，目的是要人征服神的仇敌。被击败就是被一个更高的权势所征服，在这里不再有抗拒，完全被征服。所以我们不仅是要被击败，被征服的基督击败，更要被征服，不仅是击败，还要被征服。我继续说，要人征服神的仇敌，那背叛神的撒旦，恢复地并运用神管理地的权柄，使神的国得以临到地上，神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神的荣耀得以显在地上。第二小点，神要人有管制权，管理万有的心意，要借着教会作为新人得着完成。我们来到第三重点和三个小点，点虽简要，但是却是这篇信息最主要的负担。第三重点说到，人若尚未恢复撒旦所霸占的地，就尚未达到神创造他的目的。对付撒旦是为着神的好处，并满足神的需要。这里我要指出， 在1968年，我读到《荣耀的教会》这本书，当时在英文刚刚出版，其中有四个段落，在第一章，在这里讲到神的目的和神的计划和神的安息，这里讲到神创造人的目的，在这一段结束之前，尼托圣弟兄说到一些话，在已过的50年，在这里不断的更多的浸透我。尼弟兄说到神的工作，所以他在这里与有一些为着人的需要的一些必要，一些好像需要的功用，好像是救人灵魂、传福音等等，做了一个比较。在这里为着悔改、赦罪、传扬福音，这些对人都是祝福，教导真理，成全圣徒，牧养弟兄姊妹，顾到众召会，所有这些都是不可缺的，但是这些很可能不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我们有这个职责要执行出来的。在这一章我所提到的，将他神的心意和神的安息已经印出来了，成为一本小册子。我想你可以到书房看看我讲到这一个，到底什么是神的工作呢？那就是神的子民在地上，在这里彰显他与他是一，操练运行神的权柄，使撒旦受亏损，在地上受亏损。创造者不愿意自己低下，使自己低下，与一个背叛的受造者敌对，他需要另外一个受造者，这个受造的就是我们，不是我们这个旧造的人，而是我们这些在新造里的人。所以我们被造是要彰显神的，来做神的工作。那尼弟兄就继续说了，他在这里讲到一个点，我必须非常忠心的、直接的、了当的证明给你们这件事。他就指出来，在传福音的时候，拯救人的灵魂，教导真理，照顾众召会和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为自己仍有保留，我们很可能保留自己的某一个部分，那很自然的，这就是一般的情形。我们可以做这些必要的工作，但是呢，要做对付仇敌、使仇敌受损失的工作，就需要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是为着己保留的，为着自己保留的，什么都没办法留得下来。这个态度就好像在启示录12章1节，他们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以至于死。至于死都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当然这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一个态度，一个决定。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对他真理的回应，所有的反应，我不能说的太多。我在当时读这篇信息的时候，才刚到教会生活不到2年，我当时在主面前非常的警醒，也相当的在主面前，我就做了这个决定。这里指出来，这里需要付一个极大的代价。 奉献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给主地位，在我里面做工，在我们身上做工，也支配我们的脚步，我们的道路。在这里我没有为着那个决定没有任何一点的后悔，一点的觉得不值得，我却能够见证，我向主说，主，我里面没有任何的保留，主啊，你愿意能够摸着我里面任何的方面，所有的部分。我肉身上从来没有当过兵，但是你或许知道一点，为着这些特种部队，这些他们都有些特别的训练，或者海军陆战队等等，都需要特别的训练。有一些东西是推动这些人，使他们能够有份于那样的军事行动。最近我就学了点，那就是几周在911之后，那个一些特别的一些军人就进到了阿富汗，当他们在那里就有一个确定的得胜，就把塔拉班的那一些人击败了。主在这里不是要得着特种部队，如果在这里没有军队的话，他需要特种部队，但是主需要的是一个军队。在这纲要最末了的一部分，不会向你的情感有任何的挑望挑动，在这里却讲到一个在征战的日子必须要一些自愿的，需要自愿的甘心的奉献。毫无疑问的，尼弟兄他说了这样的话，他是过了这样的生活，直到路中。那新人作为战士就是这样的一般人，你不是说我应许答应主说我要这么做，主必须把你做成这样的人，好使你能够做这样的决定，不是在这里鼓动你，就是说不要兴奋，也不要亲爱的年轻人来在这里为答应主为主做这个为那个，我们不是在公园里玩木枪打儿童做儿戏，我们乃是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15岁不太已经不年轻，你可以做决定，15岁就可做决定，越早越好。在第三终点第二小点，对付撒旦需要我们付极大的代价，即必须完全被弃绝，完全被弃绝。首先这必须要是一个决定。在这同一本书荣耀的召会，在男孩子那一卷书里面，尼弟兄讲到启示录12章11节，这得胜者胜过他就是羔羊的血和他们口中所见证的话。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自己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另外一篇信息我们要看到，只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一类的人是撒旦所惧怕的，不管是男是女。我相信撒旦特别的惊讶惧怕有一些姊妹，特别是姊妹们愿意做这样的决定，其实在这里不保留他的魂生命，好使他能够有份于这个新人男孩子的一部分。我们若要从撒旦的手中恢复地，就必须完全并绝对的为着神和他的定旨。 所以我要讲得很清楚，我要再次重复，我们永远不会低看轻看在全地传福音这件事上，这是我们的托付。我们也永远不会轻看在这里不教导真理，不照顾圣徒，不牧养圣徒， 不照顾教会，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尼弟兄却在这里指出来，你可以拯救地上的每一个灵魂，然而神的工作却还没有完成。你以为我在这里拯救了多少百万的人，我们若设立数千处的教会，主就会回来了吗？他不会的，他不会是为了人数而回来。是的，我们需要人数，但是主的回来乃是因着他要得着他的心腹，需要有个新人能够团体的在这里彰显他，他们付了代价对付仇敌，他们是在属灵的征战上是有经历的。我愿意做这团体人的一部分，我愿意我地上的旅程能够对这件事有所贡献。这就是我为什么呼吸。难道你不是为这个原因在这里吗？我们在这里不是度假，我们在这里乃是接受一些执事的话来光照我们，供应我们，鼓励我们，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就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第四重点，召会作为团体的新人是团体的战士，以击败神的仇敌并带进神的国。召会作为战士乃是召会作为新人的一方面，召会作为新人乃是战士与神的仇敌征战。因为新人先正完成神的定旨，彰显神并为着神的掌权，神的国与神的仇敌征战。第二大点，我们需要认识看见物质属背后的一些事。我很关心，但是我愿意只被限制于对于基督徒的关心，包括我们许多人在内。那就是直到上次美国总统竞选的那些事件当中，我很关心的就是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感觉，就指明我们缺少意向。在这里看见在所有这些物质范围所发生的事之后，有一个属灵的范围，难道你我没有这样的认识吗？在我们这个国家，在这里的混乱不乏，自从60年代开始到现在是不合人理的，是残酷的，是暴虐的，是完全不是人性的，这样的恨恶，这样的不敬重，这样的讥笑等等。我们知道在这背后有属灵的权势在空中，在这个国家，在这里激起所有这一些的情况。美国的军队没有办法对付那些事，特种部队也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只有召会被训练，有份于属灵的征战，有属灵征战的祷告，才能够对付那些事。所以主需要兴起在全地这样的祷告，好使在全地上昼夜能够有这样的祷告进行着。所以第二大点，我们要认识神的经纶，就需要看见物质事物背后的属灵事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这篇信息是这样的开头，要用启示录12章来开头。我们必须知道在这里是有一场征战在进行着， 我举这个例子好几次了，我觉得需要再说一次。当我大概是小于五岁的时候，我从我母亲之后听到，一天早晨我在听我最喜欢的广播电视电那个电台，当时还没有电视，就是快乐的汉克跟我在地上的玩玩在地上的积木，然后突然之间这个广播节目就停下来了，有一个报告说，我就跑到我母亲说，妈妈妈妈，有兵人有军人有这个飞机，有炸弹，有船，他知道诺曼底登陆了。我当时大概只有四岁，我能做什么呢？但我的母亲知道，他是成人，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不要以为我轻看任何人。如果你属灵上只有四岁，留在家里是安全的。但你在家里是安全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在那个海滩上，欧玛哈海滩上征战，这些事正在发生，主知道，军队在哪里？到底在主的恢复里，主知道那些军队在哪里，所以现在是呼召出兵的时候，不是眺望你们的情绪，而是在主面前要有个仔细的考量。第一，我们需要看见一个重点，就是在物质景象的背后正进行着属灵的争斗，这争斗不是人眼所看得见的。在2000年，在那一次的选举背后有个属灵的征战，经过好几个月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经过最高法院才定下。我们当时的祷告不是为着政治祷告，我们乃是祷告国度的祷告，就好像在但以理书，当时天上做了决定，但是仇敌在这阻挡这件旨意执行到地上，所以但以理祷告了三周之久，最后天使告诉他说，这里有一场征战，我们若不认识的话，你不知道这里有征战，安心吧，你要敬重那些有一些辨别力的来在这里跟随的这个次序，跟随主的带领。当我们在这里一同征战的时候，第一，我们需要看见一个重点，我们不是对付显于表面的事物，乃是对付这些事物背后的黑暗权势。第三重点，启示录十二章成名一个关乎天上征战的大意象，这征战乃是在宇宙中神与他仇敌的征战。这一章的意象揭示了宇宙中真实的光景，就是神的仇敌与神征战的景象。下一大点，这一段我们要看见这个征战的源头特征，并且也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属灵的征战是必须的。第三大点，属灵的征战是必须的，因为撒旦的意志在对抗神的意志。马太六章十节，这里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七章二十一节，主讲到国度的赏赐，不是每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他说，有很多人在那一天要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们他们做了这个主，他们在你的名里伸言，在你的名里在赶鬼，在你的名里做许多大能的事，主却说，离开我不法的人，我不认识你，我不承认你，我也不承认不认识你所做的，离开我去吧，不法。 的人，做不法之功的人。所以在这里，在基督教作为宗教的这个权利上，有许多不法的工人做不法的工作。我来到主的恢复里，1966年秋季进来之后，我迫切的向主祷告说，主啊，你把这个向我敞开，我必须知道这些经节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在这里要做一个决定，我在这里是为着你的旨意，你完全美好你所定下的旨意，不是你容许的旨意。所以主在启示录4:11，主有一个旨意，有个定旨，这就是为什么他创造万有，乃是为了他的定旨。然后以赛亚14:在一个天使长很高的天使在这里高举起5次说，我要我要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北方的极处，有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所以三分的天使跟随他背叛，就形成他黑暗的国度。所以主需要看这个，在要来一篇信息，照着歌中之歌里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看见主必须得着我们的意志，也就是我们的魂最后一部分要被变化的，就是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的意志向他是有是温柔的，是有弹性的，但是对着仇敌却不可摇动的，在这是两个意志之间的征战。第一重点，我们若要知道召会作为新人如何成为神的战士，能从事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必须看见在宇宙中有三个意志：神的意志、撒旦的意志以及人的意志。关于人的意志，神乃是照着他的定旨，所预先定下的定旨所运行。他的创造我们不是这些机器人，但是我们是有人，是有意志可以做决定的。在神审判亚当之前的那个世界的时候，神的复造更进一步的创造，他在这里在创世纪1里恢复他的创造的时候，神造我们人的时候，他当时另外一个意志在宇宙中已经发生了。所以神把人摆在一个要做决定的情形里面，不要吃这棵树，你如果吃的那意思就必死。另外一棵树，你看看在这个园子中间的那一棵生命树，神运行的原则就是这个。所以为什么奉献在这件事上，就是这个原则。神只因着我们他恩典和因着他恩典和爱推动的时候，就做下这个决定，甚至根据那一个决定神来做。所以撒旦在这里讲到意识是重要的，不是意识的能力，而是意识的功用，在这里做决定。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们要一个很甜美欢乐的一个交往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弟兄作为一个真的男人，他愿意向这姊妹求婚的时候，他就买了这个圆圆的东西，上面有一个矿石在上面，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就预备了一个情形，然后就他心深处就在这里求婚，向这个姊妹求婚的时候，这个姊妹最少说是的，我愿意，当然呢，如果他在这里求婚，他就在那里站着，你愿意跟我结婚吗？一句不说，被动就等于不，那个时候你被动就等于是说不，不就是不，被动也是不，只有当你说是的时候才真正是是。第二方面，属灵征战的源头乃在于 神的意志与撒旦意志之间的冲突。路西弗因着自己的高位和美丽而骄傲，以致兴起邪恶的意愿，这就成了撒旦的意志。第二小点，在神的天使长兴起与神的意志敌对之前，宇宙中没有征战。路西弗的背叛乃是现今发生在国家之间以及社会、家庭和个人里面一切征战的起头。所有在今天美国社会里所发生的这些事的源头是什么呢？好像在种族之间，好像之前有一点的进展，有一点的和平呢，但是现在发生什么事？中间的仇恨，中间的那个暴力，中间的这些所有的，都是因着在这个背叛撒旦的意志在背后面，那就是源头的所在。还有这其中的征战，在国家、社会、家庭，甚至个人里面，一切征战的起头，甚至在我们自己里面，那一个征战的源头就在这里。当主征在我们里面，因着恩典和生命在我们里面做王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深处的平安。在这里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的抗拒。如果在你里面仍有冲突，那就是说出我们对这件事是相当熟悉的，我们的祖父都是同一个雅各，我们都是至少有一晚跟神摔跤，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被征服。当我们被征服的时候，我们就很能简单的说，主，我拣选要成为团体战士的一部分，主，我拣选要有份于神的工作，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为着这件事，主啊，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训练我，得着我无论代价若干，我们都愿说是的，然后主就能够得着我们。第三重点，神要受造的人对付受造而堕落的撒旦。为此，人的意志必须与神的意志站在一起。以弗所书六章，保罗说，你们因此要站立得住，在经过这一切的征战之后，要站立得住。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征战都是防卫性的，在这里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信心的盾牌，救恩的，穿上福音的鞋子，救恩的头盔、盾牌等等，真理束腰，所有这些就是我们能够抵挡，做成一些还能可以站立得住。但是在这里我们却有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就是我们在这六篇信息所用的，就是这的两刃的利剑，这把两刃的利剑，这一面切割在说话的弟兄们，另外一面就是来把仇敌杀成块，剁成块。但是呢，主必须达到某些意志，这些战士不可以情绪化，很有感觉却不被感觉所管制，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们，在意志上面是不可动摇的，他们的意志已经定准了，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在复活的生命里所加强的，是被复活基督升天的基督所得着天上地上一切权柄的所管的基督所管制，他们乃是被对主的渴望所管制，他愿意与主成为婚配，要成为他的军队，把主带回来，来在这里击败他的仇敌的权势，把地上成为我主的国。他们为了这一切献上，不是在这里为着所错过的机会后悔。怎么来到纲要的这一部分，作为弟兄们，我们会看见主要得着的是我们的意志， 第四终点，作为召会，我们的征战乃是征服撒旦的意志，并击败神的仇敌。第四大点，属灵征战的目的是要带进神的国。属灵征战乃是神的国与撒旦之间的征战。我原来想唱这首诗歌，英文881首，没有中文，英文881首，因为我觉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们并不是这样子，不熟悉，我就要你读第一、第三、第四节，为着鼓励你们。英文诗歌881节，我们安息于你，我们的遮盖和护卫者，我们不单独与仇敌征战。在你能力里刚强，在你保守之下安稳，我们安息于你，在你名里我们前行。第三节，我们在信里往前，虽感自己软弱，每日更需你之恩典，然而我们之心却有却奏凯旋高歌，我们安息于你，在你名里我们往前，我们前往。第四节，我们安息于你，我们的护卫和保护者，征战在于你，赞美也在于你。当你在你荣耀国度掌权得胜者，我们安息于你，在此无尽之日。所以在这里，我们亲爱的同事同伴们，我们在这里完全是安息，虽在征战却是安息于他。我们在这里征战要把神的国带来，神的国不会就是自动来临，因为在神的国和撒旦的国之间有征战，所以第二重点说神的国不会自动来临，而神的国在全地都是满了被动之际。若是没有人受训练来祷告征战的祷告，若是没有人在超越的赞美，若是没有人征战，神的国就不会来临。这处经节在马太福音很奥秘的经节，诸天的国乃是强暴的人才得以进的，乃是他们为这个征战的进去的。所以在这里是有一个军队在这里进来的，所以神的国来临就需要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说我们必须做神的工作时，撒旦在地上失去地位的时候，不是说在这个时代怎么做，但是主回来得着权力的时候才会发生。但是在这里必须在这里得着相当一部分的新人，相当撒旦说相当的水是在这里，在这里有滩头堡，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点主能够回来。第三重点，召会的职责就是继续基督在地上的征战，召会必须继续基督的得胜工作，抵挡撒旦。所以我们乃是在他的得胜里，也从他的得胜里征战，并且在这里执行他的得胜，应用他的得胜在一些特别的情形里。你读彼得前书末章末了，在这基督生活在神行政之下的生活，你就看见基督在这里降临的时候，所有的都在这里，所有的邪灵都已经完全被击败了。主需要召会在地上与他合作，那就是升天的基督需要把他的得胜应用到那些在这个国家和那些许多不同国家背后的那些邪灵，应用在他们身上。所以在这里要开路，需要有些祷告，在这里也必须要有这样的祷告，因为最终某北韩必须要开来，要向国度的福音敞开。我们相信主已经 把那些数以百万饥饿年轻人在伊朗在一个圈里来听到最高的福音。我们也要祷告，这些祷告要震动天与地，要开路，让福音的白马能够聘食在全地。我们需要，我们也愿意你们一同有这样的祷告。第四重点，神的国就是神神意志的行使，以神的能力去推翻撒旦的能力。第五重点，什么地方鬼被赶走，什么地方仇敌的工作就被神的能力取代，就是神的国临到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在德国的慕尼克开始做些工作，就是在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现今复活的神在德国慕尼克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听到今天的一些报道，在德国慕尼克的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打开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战士去德国慕尼克和其他的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在这里祷告，主必须在瑞典，在那里得着仇敌所破坏的欧洲世主的不属于任何的同工。那现今是第三天，乃是在复活的日子，国度的福音应该由神的军队来支持，来扩展到欧洲的整个这个大洲里。所以仇敌需要从慕尼克，从其他地方被赶出去，仇敌的工作必须由神的能力所取代，然后神的国度就能够在这里。我愿意读些诗篇149篇的经节来鼓励你们，这些经节应该鼓励6、7、8节。所以在这里要在国度，在国149篇，6到9节，愿他的口中被神为高，愿他的手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众民，要用链子捆绑他们君王，用铁链锁他们尊贵的人，要在他们身上执行嫉妒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尊荣。哈利路亚。诗篇149篇6到9节，诗篇110篇第3节，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如果你读诗篇110篇，你就看见这个征战的主题从开始就已经提到了，主必须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在末了，主在他征战的时候需要得着加强，得苏醒，所以他是我们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坐在宝座上，今天征战仍在进行。所以我们有这处经节，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奉献为彩饰，甘心献上自己。现今乃是主征战的日子，主要许多人愿意的、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要做一些甘心的事，其实就是需要仔细考量这些事。请不要来到麦克风面前，你就说到你自己怎么做这样的决定，请不要这么做，请你先花一些时间到主的面前， 主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在这里先需要计算代价，没有便宜的路。我告诉你，我走上这条路毫不后悔，但却不是一条荣耀的路，荣耀容易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只有主知道我们所需要的经历，他会真正的在这里训练我们。我觉得在这路加福音讲到这件事的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主在这里受浸的时候，然后父就从天上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首先他有父神的称许，然后他就到了旷野，由那灵所引导，他在这里抗拒了魔鬼，并且说了一些得胜的话，胜过了魔鬼，然后之后他才开始他公开的执事。我相信在这里我们是受了一些的指教，首先我们要把自己先交给主，不管你的年龄是多少，没有人是太年轻，也没有人是太新的，也没有人是太软弱的，没有人是太老了，你的历史完全没有关系。神要在这里立了约，要忘掉你所有的罪孽和过犯，你所有的历史都在羔羊的血之下被洗净了，是非常清楚的，不太迟，是仇敌的谎言说你已经太晚了，太迟了，还并不太晚。我们还有机会，当七倍加强的灵在一个人里面做工的时候，神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做成许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概要在五分钟之内就需要一些肯定确证的话，盼望从全整个这个会场，虽然你在幕后坐在后面坐在中间，若主带领你，你必须让坐在旁边说我必须要分享一些话。如果一个年轻人预备好这么做，我们热烈的接受你，跟你站在一起，你不会是第一个跳下这个直升机的，我们已经在下面了，但是你要甘心乐意，你在这里要做一个决定，不是情绪化的反应，在这里没有任何像你情感在这里诉求，我们才是直接的对你的灵说话，我们在这里敬重你的灵，也敬重你与主之间的关系。就是在征战的日子，但是你的名要以奉献为差事，这个差事是为着神的，不是彼此荣耀对方。不像那些在约翰里面福音里面主说你怎么可能相信，你们只是彼此接受对方的荣耀，却不寻求对方的荣耀，不寻求从神而来者的荣耀。所以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不寻求任何的荣耀，现在在这里没有任何荣耀是为着你的。如果我们是忠心的战士的话，那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得着的。所以在这里是只有你才能做的一个决定，你不能为着你的妻子，不能为你的孩子做这个决定，你也不能在这里禁止你的孩子做这个决定。如果你觉得太过极端了，你不要停下你的孩子。所以我们个人都必须向主负责。第一重点就属灵的意义，说我们现今正在基督征战的日子，为此我们必须成为甘心祭。甘心祭第二重点，我们要从事属灵的征战，以击败神的仇敌，并带进神的国，就需要绝对并彻底的奉献给主。在神的眼中，这样的奉献乃是一种采事。所以你要考量，你是17岁刚从高中毕业，前面一生 在你面前，你是个好学生，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在这里建议你考量一下，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主，你的前途奉献给你，你整个三部分的人奉献给主，你的时间，你的所有的，你所有的关系，你所有的计划、盼望、梦想、理想都交给主。你知道你现在活着才是为了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你愿意在这里参与新人，作为神和基督团体的新人这个章节，你愿意参与这个团体的新人做神的工作。你在这里不是答应神做什么，你不是答应神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我如果要向人提亲的提婚的时候，我就这是从主而来的时候，我是爱你这个人，我愿意跟你成为婚配，不在于你做这个做那个，乃是你，我要与你成为婚配，跟主一样。不要以为你能够答应主什么，是做些要答应一些你所不能做的。在神的恩典之外，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在这里只是要做一个决定，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主就知道，主就能够有自由让用恩典像浪一般的冲击你，用基督的爱是你所不可抗拒的爱，在你困迫你，在这里牧养你，供应到把他自己供应到你的里面，是的，也会在这里管教你。这不是在这里刑罚，而是训练，这是战士的训练，要成为新人，召会作为新人，从事属灵的征战，征服仇敌，带进神的国。请跟坐在身边的人祷告一分钟左右，然后弟兄会来到麦克风这里，大概两分钟时间，之后弟兄会带领我们，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之后如何配合这篇信息。